我们在讲基督教的伦理啊，这个第二个大部分讲到我们是恩典的伦理，爱的伦理。那么这个是就是我们是要蒙了恩典，所以我们要活出上帝的恩典。我们蒙了上帝的爱，所以我们要活出爱。这叫恩典的伦理，爱的伦理。那么我们已经讲，如果我们这样去做，我们在世上真是不要活下去了。那么这个伦理如果真的能有效，必定是要是好像末世的伦理才可以。但就算末世的伦理，我想还是很困难，因为我们在这个罪恶即使马上要消灭的世界，就算十分钟八分钟，我们还是很辛苦啊。那么因此这个爱的伦理，恩典的伦理，你又从一个角度来讲，可以讲就是信心的伦理。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不是因行为称义的。那么这个方面也会让很多人有个想法，就是我们在伦理呢就是很抽象，因为保罗讲这是在行为以外的。罗马书第四章第六节，我们是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的，不是在行为以内啊，在行为以外被他算为义。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罗马书第六章第十四节，你们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就各位，这我要表达的还是一个，就是说不在律法，不在行为，那就是伦理就是行为啊，就是律法，不要行为，不要律法，那我们怎么办呢？加拉太书第二章第十六节，我们称义不是因为行律法，乃是因为信耶稣基督。先停在这里一下，先去想这个里面是在讲什么。好，我们在这儿需要讲一下行为上面的事啊，想因信称义上面的事。因信称义啊，我们先看罗马书第三章。罗马书第一章第二章告诉我们，任何人不管是外邦人是犹太人，我们都充满了罪恶。那么第三章就讲到说，我们要凭着信心了，神的义啊，第三章的二十一节，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然后三章二十二节，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没有分别。二十三节可能是我们对罗马书也很熟悉的经文，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称义。那么他白白称义，他称罪人为义，称了信耶稣的人为义。有很多的学者在近代更是这样认为，那个翻称义不恰当。称义传统的讲，尤其是马丁路德讲法，因信称义，称义他们说不对，应该照比较天主教讲法是诚义。称义是 declare righteousness， 宣告你是义的，这不恰当，应该把它翻成 made righteousness， 使你成为义的。各位，这个了解恐怕都不是恐怕，我很坚定的认为是错误。虽然我的立场是很少数的，不过我们说明一下。我们先说，就我们的常识来讲，因信称义实在是很不合道理。因为因信称义传统的理解，照尤其是路德的讲法，路德和加文讲法，因信称义是在讲到说，法院上称你为义。那这我举三个例子，都跟我们的常识是违反的。这只是三个例子。第一个，我们就假定在这个课堂上，在这个课堂上，也就是我们的学生生活有很大的一个部分，我们是 需要有个好成绩。好，假如你在上课的时候，不管是这里，不管神学院或大学或研究所，或者反正你上课，你希望得 A， 然后你就去跟教授讲，你还没修课啊，你想要得 A 嘛，你跟教授讲说，教授，我这门课我想要得 A， 然后我就跟教授讲，我想得 A。各位，下面你说的一句话，简单的讲，大概一定是，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 A？ 我特别用那个少年观的话来讲，我特别用那个律法师的话来讲，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得 A， 包括你在神学院你要得 A， 你要做什么？各位，不是你要信什么，大家都是你要做什么。那即使在这个课上，每一个课上大概都会说，你要做什么得 A 啊？你要上课不能迟到，课堂表现很重要。你们的律法是这样跟我讲的哦，打成绩包括课堂的表现呢、哦，那这也是对的嘛。我们都是靠行为守律法来称义的。你要得 A， 那么教授就会跟你讲，你要得 A 啊，你不能迟到，不能早退，不能打瞌睡，你要专心听讲。然后你每次的考试要得90分以上，然后你的报告要写得很理想，你做了这些，都做到了，就给你 A。各位，包括那个少年观不是吗？善良的夫子，我当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我要得到 A， 我要得到一个好的东西，我要做，我要表现好，成绩好，这是天经地义的。你每次考试要考得很好，这样你可以得 A。 各位，你不会碰到一个教授听到你说，康老师，我要做什么才可以得 A， 他说，你要得 A 啊，你信不信我会给你 A？ 然后你就说我信，然后我就立刻在成绩单上，各位，你还没有修一堂，还没有上一堂课哦，你还没有考一门课哦，还没有考一次试哦，你们还没有交一次报告哦，你还没上过课哦，你是先来问，然后教授说，你信不信我会给你 A， 你信不信？然后你说我信，然后我就在成绩单上写一个 A。 各位，这个世界上没有这种事。如果我这样做，肯定你们的主任你们院长都不同意的。好，第二个例子，其实这个例子就够了，不过为了让你们印象深刻，我们基督教伦理是爱的伦理，是恩典的伦理，是信心的伦理，是如何的在这个世界上不可思议不可行。我们就举第二个例子，你去找工作，我们先假定你并不是去教会服事，但去教会服事也大同小异，不过你去找工作了，然后你找工作，然后我们都把它简化的讲，那老板跟你谈话，然后最后谈到你就跟老板讲，那老板，我们简化的讲，我一个月希望有5000块，我要做什么一个月有5000块？那老板大概就会讲啦，哦，你每天要工作几个钟头，交给你的任务你都要办到，然后你打字有多快，或者你会不会这个软体那个软体，你会不会做这些，你会不会做这些，然后你做到这些，一个月5000块，5000、5万、50万，随便你讲，反正你要得到这个薪水，你要做一些事情，这是天经地义的，古今中外当然没有例外的。你不会到一个公司，然后跟老板谈，然后你跟老板说，我一个月想要5000块，请问我要做什么？然后呢，老板说，你要一个月5000，你信不信我会给你5000？然后你说我信，然后他就掏出5000块给你，你还没有上一分钟的班。可以，这个在这个在世界上没有，就是你不可能信他，然后他就给你。第二个，第三个， 第三个例子，假定在法院里面有一个犯人，有一个被告，假如所有的证据有录像带啊，有赃物啊，或者是有凶刀啊，有血啊，有他有凶手的血被杀的，反正有证据非常清楚，而且录影带很清楚，而且这个犯人也供了，是我杀的，他是有罪的，所有的证物，所有的一切都指向他是有罪的。然后，假如我们都简化的讲，法官要宣判，那么。法官要宣判之前就问这个被告啊，你有什么话要说啊？哎呀，我上有高堂老母啊，下又有儿女啊，真是很可怜，一时不小心犯了这个错误啊，犯了这个滔天大罪，请从轻处理。我不是在说我是古开来啊，我只是就是随便讲讲的。那法官一听，你希望你要无罪啊，你希望我判你无罪，你信不信我会判你无罪？这时候我们已经到罗马书第三章了，你信不信我会宣告你无罪，也就是称你为义，主不算为有罪的有福了。然后呢，被告说我信，法官说你无罪，可以出去了，自由。各位，天下没有这种老板，天下没有这种老师，天下没有这种法官，所有的人间你能想到的都是要有行为，根据行为给你成绩，根据行为给你钱，根据行为宣告你有罪还是没有罪。可是在圣经里面，包括在罗马书里，在加拉太书一再讲，可是我刚刚念过的，你们很熟悉的，可是我们非常不熟悉的，我们很熟悉字句上，一碰到这些我们会很熟悉，可是我们生活中从来没有这种观念。罗马书第四章第六节，我重新再念一遍，在行为以外蒙神算为义，行为以外，罗马书第十一章第六节，既是出于恩典，就不在乎行为。罗马书第六章十四节，你们不在律法之下，没有律法，没有规矩，不在律法之下。各位，我们在这个神学院也没有律法，我们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我们不在律法之下，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我们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律法之下，我们也不在教会的法规之下，我们基督徒得自由都不在律法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你去死吧。我们活在世上好像一定要有，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被上帝爱，我们被宣告无罪。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保罗还讲得很重，我们看定了人称义，不是因着律法，不是因着行律法，乃是因信耶稣基督。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第加拉太书三章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你想要用你，各位，你想要用你的行为、上课的规矩、考试的成绩和你的报告来讨我的喜悦，你就被咒诅。所以不要上课，最好打瞌睡、迟到，不要来，因为你的行为好坏都没有关系。行为以外，各位，我要再讲，我们基督教现在不是在讲伦理了，我们在讲基督教的核心了。我们在讲你杀人放火不能，只要信耶稣就都没罪了。我们在讲这些，如果我们不再讲这些，那我们在讲什么呢？这历世历代很多的异端产生，就是说我们得救，我们称义，不是唯独恩典，不是唯独信心，我们也要行为。可是这种是柏拉修主义，我们不能有行为，我们完全是凭着信心，完全是恩典。好，讲的那么好听，可是跟我们生活每一个地方都冲突，断乎不可，怎么可以这样？ 可是你在圣经里又看到，我其实我还可以读很多经文，如果我们真的要上伦理学，各位，罗马书和加拉太书要重上的，就算上过了我们还要重上。我在台湾教罗马书教过30遍以上，我每次教都觉得哎呦，我以前都讲错了，倒不是以前讲错，就以前都不懂那个道理，或以前都懂，下一次啊更懂一点啊。各位，我没有说你们都不懂，一个人可能在道理上不一定懂，但是你真的蒙了圣灵的恩典，你知道自己是个蒙恩的罪人，就是得救的人了，就懂了。只是我们要把它说出来，哎，又觉得有很多障碍；我们要把它行出来，也有很多障碍。我们今天来上这个课，只是希望在伦理学里能够帮助你的障碍减少一点，多知道一点。好，加拉太书第3:24，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这个我们先讲回上面吧。我说我今天来不是要讲加拉太书，也不是讲罗马书，我今天来既不是来上圣经的课，也不是上神学的课。如果上圣经的课，就要解释这几卷经文了。如果是，而且不是这几卷经文，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这两卷经文。整个圣经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没有矛盾的。我们在，也不是在讲神学，神学里面我们讲救恩论，一切是靠着恩典。我们现在是建立在圣经和神学上，我们讲到伦理。但是不管你在解经的时候，不管在上神学的时候，不管在上伦理学课的时候，我们都会想到说，我们如果看到这些字面的意思，我们都会觉得基督教的伦理，如果是讲爱，如果讲恩典，如果讲因信称义，我们不能活下去了，上帝也别做上帝了，这世界就天下大乱了。然后保罗又很清楚告诉你，我们这样因信废掉律法吗？没有，而且是坚固律法。那怎么回事？各位，我的答案其实也讲过好几遍了，只是我们常常就是又忘记了，然后又不能连在一起。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上帝要求的是完全。上帝要求的不是你想得90分，上帝要求的不是你想无罪，上帝要求的不是你想一个月赚5000块。各位，罪人没有这种心的，罪人连想要得 A 都没有，罪人最希望就是根本不要上课。罪人想要一个月赚5000块钱都没有想，没有这个想法。罪人最希望是一个月不做事就有5万块，就有50万。各位，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想，我是这样想的。我天天希望天上掉金子给我，我天天希望天上掉金子给我妈妈，给我爸爸，我连自己都不要，只要我是富二代就可以了。就是罪人连自己想要称义，罪人连自己想要被宣告无罪都没有，罪人的堕落根本没这能力。各位，一切的恩典建立在上帝的话上，上帝的应许。我们从圣经上可以这样讲，是上帝先告诉你他要有的应许，我要给你 A， 是上帝先应许我要给你 A， 我要给你一个月5000块，我要让你无罪，我要宣告你无罪，我要使你无罪。是上帝先用他的话给我们的应许。亚伯拉罕并不想要有小孩子的，是上帝先告诉他，甚至上帝在他绝望的时候告诉他你会有小孩。当然他本来也想有，当他自己想有的时候他并没有的。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我刚刚举的例子是有一个很大的错误，当然我们从人来讲不能不这样讲，就是我们要想在上帝面前称义的意愿都没有，并不是我们想赚5000块，并不是我们想称义，并不是我们想要得 A， 我们根本不认上帝，我们根本不认这个老师，我们根本不承认我们有罪。是上帝的话让我们看到，我们根本一个月赚不了5000块，不要说5000块了，我们连5毛钱都赚不到，因为上帝的标准是我们达不到的。不要想要得到 A 了，上帝的律法告诉我们，我们连入学的资格都没有，我们没有钱，没有学问，没有知识，我们是白痴。我们不仅是听课听不懂，我们作业也做不了。各位，听课听不懂是你们都有现在越来越强的经验，对不起了，我听说有些人听得真的很迷糊。就是 表达的其实圣经在讲的就是我们是罪人，我们连想要被救的意愿都没有，我们根本很完梗的不承认我们有罪，我们根本很完梗的不承认有上帝，是上帝的话包括上帝的福音和律法光照了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悲惨的状况，让我们又看到上帝怎么借着耶稣基督白白把这些恩典给我们。所以我刚刚讲的有很多的需要重新讲的，但是你怎么重新讲都不够完全，都需要继续的了解。如果你今天不懂没有关系，真的没有关系，求主让我们有信心继续认识上帝的慈爱和怜悯，在生活在以后的读经祷告上学念书结婚牧会学习挫折当中，希望你越来越知道上帝是有恩典的独一的真神，他不仅宣告你无罪，他不仅宣告你会得到5000块，而且他把一切的东西会给你，而且给你这些东西都白白给你，这希望你能逐渐了解。上帝不仅给你 A 的应许，上帝不仅给你5000块的应许，上帝不仅给你无罪的应许是你自己都不能有的，上帝不仅给你，而且上帝在基督耶稣里为你做成了这些事。我刚刚举的例子的第一个错在说我们的意愿其实是上帝的意愿，上帝意愿使我们开始有这样意愿。另外一个，对，我们是没有做工，唯独称那不做工的人为义的，他的信心就算为义。对，我们没有做工，但是有谁做了呢？我们没有念书，我们没有交报告，但是谁念了谁做了呢？基督做了。那如果我们犯罪该处死，谁被处死呢？基督被处死。所以这叫代替，基督代替我们遵行了律法，基督代替我们做了工，基督代替我们上了就是做了这一切，基督代替我们受了刑罚啊，我们又会感恩了。哦，原来我都没有做，通通主的工作，主代替我了。啊，各位，停，等一下，你要有想，你要能够去想，而且这要能够想得很清楚，而且真的一点都不难。各位，代替这件事是错误的。今天你没有做功课，别人帮你写，这叫什么？这不是作假吗？怎么可以代替？你的功课，耶稣帮你写。不管谁帮你写都不应该啊，你没有工作，有人帮你上班做事然后钱给他，这不公平嘛，你该死，应该被枪毙，结果你没被枪毙，枪毙了另外一个人，这不公平啊。各位，这是我们的常识，都知道不公平。我们天天讲的是很不公平的事，很不应该发生的。基督代替我，可是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常识这样觉得，最伟大哲学家康德也是这样觉得。康德说，代赎的观念是极不道德的。我们再次说嘛，你没有写功课，别人帮你写，这是不道德的，对吧？你们都知道嘛。各位，如果在中外历史上如果有一个人犯罪了，你们不念法律的应该有这个法律常识吧，如果我犯错了，如果我犯罪了，小罪可以换罚金啊，则我不知道在中国是不是这样，应该在台湾如果是罚要关6个月，但可以每天罚多少钱，全世界法律大概有，大罪不可以，你不可以有人代替你坐牢，哎，你也不可以有人代替你被枪毙，不管是什么理由啊，我妈妈代替我，不可以。我相信没有一个国家法律允许你是一个江洋大盗，然后你妈妈很爱你，然后你爸爸很爱你，你弟弟很爱你，你儿子很爱你，代替你死不可以。好汉做事好汉当，你错就是你错，如果你有罪，那个人判你无罪，这个法官是贪污的法官，可能拿你的贿赂，糊涂的法官，我们台湾叫恐龙法官，怎么可以做这种事儿？ 好，不要讲这常识，不要讲法律常识、道德常识，我们说上帝怎么说的。上帝说，祸在那些称善为恶、称恶为善、称暗为光、称光为暗的，祸在那些颠倒是非的人。这应该是以赛亚书里面的话，是新约有理。那么上帝在自打嘴巴了，祸在那称罪人为义的，这不公平嘛，这颠倒是非嘛，你是罪人就是罪人，你是义人就是义人，怎么可以代替呢？各位，我们整个神学要垮掉了。各位，我们整个去出去跟人家传福音，人家说这是不对的，因信称义很好，但是不对啊，这是助长人犯罪，这像康德讲的一样，这是不道德的，这鼓励人犯罪的，叫人不上进的。哦，所以我们要去想想到底怎么回事啊。各位，对不起啊，这都是你们在神学院应该要学的，你们在神学院没有学，你们自己读经祷告。我们如果是上帝的儿女，我们要传福音，白白的救恩，我们就是要传这些，你要传的让人口服心服，很感动啊。但是你说本来我还会传，上这堂课上到这里简直不能传了啊。那也很好，感谢主，希望破建设之前的破坏是让你能建设的更好啊。但各位，我没有说我讲的好，我没有说我讲对，我只是念了这么多神学有一点心得，希望把前人这些优秀的东西能够跟各位讲，那个讲也是我们在课堂上只能讲这么一点点，希望能够有效。好，那我们就讲讲看，当保罗在讲因信称义的时候，当保罗在讲或我们在讲耶稣做了一切的工作，耶稣代替我们的时候，不只是代替我们，圣经讲的这个 atonement 就代赎这个观念，不只是代替，代替在英文里面是 substitute， 很对，是代替，神使那义的代替不义的，是，这是圣经上的话。如果你们念希腊文的时候，哦，还有很多讨论呢，包括基督为我们，那个为英文常常是翻 for， 他为我们，他为我们成了罪，他为我们死，为我们什么，那个为里面有代替的意思，这是没有错，而且是很真实的，的确我们没有做什么功，我们没有做任何一个能够满足上帝的功，叫上帝称我们为义，我们没有做，是基督为我们，基督代我们，基督代替我们做，这是一点都没有错。包括你很熟悉的以赛亚书53章，因他受的鞭伤我们怎么样，他代替我们了。但是不是只有代替，还有代表，代表英文是 represent。 各位，这些英文你不记得都没有关系，甚至代替代表你不记得也没关系，我重要是你把这个观念放进去能弄懂。代替有个好处，或者有两个好处，消极的，我们所有该受的刑罚耶稣代替我们受了啊，这对我们来讲这是好处，所以你不必受任何的刑罚，因为耶稣都代替你受。从圣经来讲，其实不是耶稣只有代替你受刑罚，在传统的神学里面，尤其改革宗里面讲得很好，基督所为我们代我们所做的不仅是受刑罚，基督也为我们遵行了律法，因为基督是神，所以他的代有那个普遍的效果。就消极的，他不是只是代人受过，积极的，他是代人行善，基督为我们，基督代替我们遵行了上帝一切的律法，这是他所做的事。因这个在神学上叫做积极的顺服和消极的顺服，积极的顺服就是上耶稣代替我们遵行律法， 包括听父母的话，包括耶稣从小到大所遵行的一切律法，他都积极的遵守了。这积极的遵守，积极的 active obedience of Christ， 积极的遵守。这个积极的遵守让我们蒙福，他替我们上班，他替我们工作，使我们能得到赏赐，使我们得到祝福，使我们一个月5000块、50000块钱、5亿无限的祝福。他代替我们遵行律法，以至于上帝把这个赏赐给他，然后又在基督里，在圣灵里，我们因着信心他给了我们，我们信就得到了。他代替我们这个积极的部分，还有消极的部分，就是他代替我们受处罚。他消极的 passive obedience 就是耶稣没有犯任何的罪，但是罪恶所需要受到的处罚他都替我们承受了，所应该行的善他替我们行了，所应该受的罚他也替我们受了。这是积极和消极的顺服，因着基督做这些事，我们得到这些积极和消极的祝福。包括消极就是免受处罚，积极就是有永远的福乐。但是我讲的这些还是代替，我们没有做任何的事，我们没有行任何的善，但是他代替了，我们就得到了。我们没有受任何的罚，我们没有受任何的地狱的苦，但他代替了，我们就不必再受了。好，这个完全是真的，你以前讲的都是对的，我只是在说，但这样不够道德，这样不公平啊，这样非常不道德。那我们就需要把基督为我们所做的，除了代替以外，还有另外一个了解，就是代表。啊，这个可能比刚刚那个要难解释，我也试试看，我看看我能不能讲得清楚，真是求主帮助我们。代替，今天要开会，你代替我去，我不去，你代替我去，那就是你代替我去嘛，你去就去了，我就不去了。但是如果我说今天晚上要开会，我不去开，你代表我去。各位，这两个你大概很难想有什么不一样，有绝大的不一样。你代替我去，你要干嘛就干嘛，跟我无关。你代表我去，你跟我有关，你去，如果要投票，你不可以照你自己的意思投，你要照我的意思投。你代表我去，你代表我去，就等于我去了，你就是我。各位，这一点对不起，在中国还不太有。如果在民主国家，你选出来的民意代表在国会，或者在你们是政协吗，或者是这些，或者是什么这些，你代表那是成为人民的代表，不是江主席说的三个代表哈，就当然他也意思应该也包括那三个代表。就是如果在民主国家，我这个区的代表，民意代表，他在议会里他投的票，他说的话，就是严格的说不可以是他的意思，他是代表我去的，我叫他投什么他就要投什么，这叫代表。也就是说在法律上的意义是，他代表我去就等于是我去，他投的票就等于是我的票，他的意见他说的话就等于是我的话。各位，基督代表我们有个含义，跟代替可以完全一致又完全相反，完全一致都是跟代，完全相反就是基督代表我们遵行了一切的律法，那就表示我也遵行了一切的律法。基督代替我受一切的刑罚，就表示我也受了一切的刑罚。好，这个难了解的就是，基督如果代表，不是代替啊，各位，我说了，他为我们包括代表和代替，但是我们现在不讲代替，我们讲代表。如果基督 代表我做了这一切，承受这一切，那表示我做了这一切。因此上帝不处罚我，因为他已经处罚过我了，他已经处罚过基督了，这很公平。但人间没有这样的例子，所以我们只能想，我们只能根据圣经，我们只能根据我们生活中的故事来看看能不能讲的大家能够懂一点的。我再一次说，就代替来讲，基督受的苦，基督行的善，基督遵行的律法，基督受的死，都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因为我们没有受苦，我们也没有行善，都是他代替我们做的。这各位懂了吧？就是基督做的是他在十字架受尽一切的折磨和痛苦。哦，感谢主，他代替我去，我都没有，我没受这个苦，他代替我。所以这是真实的，我们没有受地狱的苦，我们没有受上帝的震怒，同样我们没有行任何的善，我们更没有行任何完全的善，是他代替我行的，这是真的。但他也代表我，如果他代表我，那么就某种意义，这种意义就是我很难表达的，只是我刚刚就是法律来讲，他代表我，那他就是我，那他行的善都是我行的，他所受的苦都是我受的。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耶稣在十字架死的时候，你的确也死了，就代表和代替，就代替的意义来讲好像没有，因为你没死，就代表意义你也死了。就代表的意义来讲，耶稣所行的一切的善你也行了，因为他是你的代表，法人的代表。从这样来讲的话，上帝奖赏你一点没有不公平，一点没有康德讲的不道德不合法律，因为他是你的全权代表，他做的就是你做的。因此他称黑为，称暗为光，称光为暗，他没有这样称，他称暗为暗，称光为光，他称你为义，你的确是义的。你说我不义，对，但基督是义的。你说基督义怎么变成我的义？各位，这又是以弗所书讲的重点，也是你们在神学里面讲的重点。这个叫做在基督里，这个叫做与基督联合 ，Union with Christ。我们因着信心，我们因着圣灵的工作，跟基督相连，以至于基督所做的一切就是我们做的，以至于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基督所做的，或者就基督要替我们承受。我们的一切的罪在基督里都归在基督的身上，基督所行的一切的义因为在基督里都归在我们身上。这个怎么可能呢？这是圣灵的工作，这是以弗所书一直讲的，有些圣经学者讲的这是什么神秘主义，这不是什么神秘主义，这就是神奇妙的工作吧。那因此我们也讲几个圣经里面的说法，让希望我们能够有一些了解这个奇妙的这个马丁路德讲奇妙的转换。马丁路德讲整个道成肉身，整个基督所做的对我们能够得到，就是有个奇妙的交换，我们的一切邪恶交在耶稣身上，耶稣一切的美善在我们身上。这个是发生在耶稣道成肉身的每一个时刻，但特别是在十字架上。好，各位，我实在不知道，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是学生，我听得懂听不懂？如果你们听不懂，这是很抱歉。尤其我们下午都讲这个，大家都是脑不太能够使唤的时候，但是这也是求圣灵帮助我们，我求圣灵让我们能够有这种了解。 我讲一个故事好了。这故事呢，中文翻译叫挨鞭童，英文叫 whipping boy， whipping 就是被鞭子打的。挨鞭童，挨鞭童 whipping boy， 挨鞭子打的小男生，这是在中世纪的一个制度，一个很残忍不公平的制度。这个制度就是应该是在封建社会里面，在一个城堡里或者在一个领土里面，我们姑且就说国王好了，这样比较好讲。这个国王呢，他的儿子就是王子呢，是将来要做国王的，他有一个我们中国话讲书童，他有一个挨鞭童，跟他天天在一起生活，就王子身边有个挨鞭童，这个挨鞭童呢几乎是他的替身，但是又不是啊。各位，人间的例子都有限啊，我只是用这个例子来讲，就是王子跟挨鞭童一起读书，一起吃，一起睡，一起上课，就是挨鞭童跟他在一起。当然生活中他好像书童一样，但是实际上有个很重要的是他挨鞭的，就是各位王子嘛，那金枝玉叶不能乏的，对不对？我们商鞅变法里有这样，这个王子犯法，我应该是这样讲吧，王子犯法庶民同罪，这个不对的，王子跟庶民是一样的罪，这不对。不对在哪里？应该天子犯法庶民同罪，这又是西方传统里皇帝，最伟大的皇帝跟监牢里的囚犯在法律上是挺同等的，法律应用在国王的身上跟用在囚犯奴隶的身上是一样的，法律是神圣的。各位，在我们中国当然不是什么官越大法越不能管他，但西方好像说好，天子王子都是在法律之下，但实际上西方东方也是一样，权势是很厉害的。所以王子犯罪呢，金枝玉叶打不得哎。各位，我们商鞅变法的时候也是打不得哎，王子打不得。王子做对了有赏那可以，王子做错的是不能罚的。我不知道我们中国历史上皇帝怎么罚，大概最多下诏罪己吧，没有人能罚他，没有人能动他。但王子呢，我们不讲中国了，就是在封建社会的时候，王子犯罪呢挨鞭童挨打。各位，代替。所以那个挥兵暴雨那个故事里面在讲有一个王子，这王子你想也知道嘛，富二代官二代，他从来不读书，皇帝请最好的老师教他，他上课在那里魂游向外，他要出去就出去，要进来就在，要睡就睡，要玩就玩，拿橡皮筋打老师就打老师。因为你不能罚王子，你不能罚他，他是金枝玉叶，他将来要做皇帝，但是法在，法何在啊，要有法律啊，所以王子犯罪也要处罚。所以呢故事就讲王子每次做错事，皇帝也好老师也好，就是宫中的这些都大怒，给我打。当然打就打谁呢，就打挨鞭童。那故事里很有意思，就是比如说王子捣蛋呐、在宴会的时候，每一个大臣的座位底下他放一堆薄油啊，放一堆那个脏的东西啊，然后放一堆胶水啊，然后把那个座位跟那个这个大臣都粘在一起啊。他捣蛋呢，比如说宫中的宴会上汤的时候，他把青蛙放在里面呢，一打开青蛙跳出来了，啊，反正他捣蛋， 他不读书，他不上进，他仗着他是王子，更仗着他有哀鞭童，所以所有的处罚不会临到他。那你能想象吗？我讲这些东西只是因为我们下午大家不太能想象，所以就叫你想象一下，如果你做错了从来不被受罚，如果所有你的错，我们在讲代替哦，是旁边的哀鞭童代替。本来立这个法的意思就是说，我是应该打你的，你而且旁边，而且打的时候旁边你就在旁边看，告诉你应该是你被打的，你做错被处罚了，但是你没有被处罚，因为你金枝玉叶，所以就有人代替。各位你想也知道，这王子会想好好读书吗？这王子想不捣蛋吗？反正处罚都临不到他嘛。好，那就像康德讲的一样，如果耶稣代替我们做一切的事，好事，耶稣代替我们受一切的罚，那结果就是我们就跟王子一样，就继续犯罪，我们越来越犯罪，我们也不读书，反正做什么都是 A， 反正做什么都是无罪，我们就这样。好，那故事是这个，有一天晚上，这王子在宫殿里实在太无聊了，因为他做尽了一切恶作剧的事，这个宫殿里没有人能够惹他，包括他老爸老妈，因为老爸老妈也知道这个人将来是做皇帝的，这儿子这么不成器也没办法，我们假定不是像我们中国还有很多其他儿子，就这个儿子就是王子，哎，气死了，但是没奈何。那王子在宫殿里呢就无聊透顶，因为做尽坏事，捣尽蛋了，已经捣蛋到无聊了。于是有天晚上，他就把那个哀鞭童叫起来，这是他的书童，说一个角度就是他替身呢，就是挨打的替身而已。然后我们一起走，哀鞭童说干嘛？他说宫殿里太无聊了，我们一起走。那哀鞭童也没办法，他是王子啊，只好听他的。给他们马厩里就把两匹马拿了，然后带了一大堆金银细软吃喝，然后衣服啊，然后他们就走了。各位，这是中世纪，出了宫廷，出了城堡，外面就是树林。各位，树林里就是绿林好汉了、啊，就水浒的英雄好汉、啊，就强盗啊，古今中外强盗都躲在树林里面了。罗宾汉嘛，我不知道中国有没有这些故事，躲起来。所以他们一到树林，马上就碰到强盗了。就有几个强盗，汉堡们转什么人？一看，哇，这种马，这种服装，带的东西，哇，这下我们抓到肥羊了。各位，哀鞭童因为在一个很恶劣的环境中，这王子不上课他都上课，王子不读书他都读书，所以他很聪明，他很灵巧，他什么都会，王子是什么都不会，大字也不认识，因为英文数学什么都不上嘛，不能被处罚嘛，什么都得 A 嘛，所以就不读书嘛。哀鞭童聪明绝顶，当强盗说你们是谁的时候，哀鞭童马上说我是王子，他是我的哀鞭童。然后呢，王子当很火大，什么什么什么，你是王子，我才是王子，你是哀鞭童。那个哀鞭童因为他在宫廷里长大，他挨打长大，所以他非常灵巧，非常聪明，他什么都会，看起来真像个王子。那个王子呢，大字不认识一个，是土的不得了，所以一出来看起来真是没受过教育的，他的确也没受过教育。哀鞭童说我是王子，他是哀鞭童，现在我们不小心跑出来了，现在你要做的是赶快派这个哀鞭童回到宫里面，你们写一个信，向我的父亲要，我们姑且说1000两、10000两黄金吧，来赎我。哀鞭童聪明绝顶，他这样做的意思是让真王子带着信回去，这样王子就被救了，对不对？回到宫殿，王子就被救了。他自己呢，没关系。他早就想离开宫殿，他早就想回他自己的家了。在中世纪，做哀鞭童的都是穷人家的，因为有谁愿意把自己的小孩 送到宫殿，虽然锦衣玉食，但天天挨打，干嘛呢？都穷人家把自己小孩卖到宫殿去了。那哀边童家里很穷，他也很想家，但他很聪明，因为在苦难中生活嘛，就很有，在被折磨就很聪明，就灵巧像蛇，就，所以哀边童想，我这样出这个计策，说王子是哀边童，然后王子带着那个信回去，王子得救了，然后我呢跟这两个强盗以本少爷的聪明马上就可以溜掉了，回到我自己家去，所以他这样想。各位顺便也再讲一句，这个观念其实马克吐温写过乞丐王子，也是谁是乞丐谁是王子啊，就这个故事还蛮复杂的，不过我们现在回到那个故事里。这两个小孩呢，那个强盗一听就说，嗯，这有道理，不过先观察你们一下，你们我们两个强盗在贼窝里面也很辛苦，现在好不容易来两个人做事，好，你们两个现在 在我们想清楚之前，先烧饭，先扫地，先做各种工作。各位你可以马上想到，那哀边童就是现在说是王子那个人，做什么事都做得好。那个王子呢，就现被称为哀边童的，做什么事都做不好，烧饭不会烧饭，洗碗不会洗碗，打水不会打水，服侍人不会服侍人。所以那个王子就挨了不少打。这强盗动不动就揍他嘛。好，过了一段时间，那哀边童实在很聪明，趁着两个强盗没注意，他就跟王子逃掉了，两个一起逃了。两个一起逃呢，就在各个村落啊、城市啊混，包括去买东西啊，包括去做什么啊。那哀边童每次都做得很好，王子连买一个方便面都不会买，因为找钱多少花钱他都不会嘛，所以他被骂、被打、被踢、被羞辱。他们在外面流浪了一段时间，好了，故事到最后他们就回到宫殿去了。回到宫殿去以后，当然问题都解决了，那么皇帝因为哀边童的忠心把王子保回来了，带回来就是赏他，他也要求自由，他就得自由。王子呢，王子也变了，王子也变得也会算数了，也会洗碗了，也会做事了。为什么？他曾经也做过这些苦，他也受过这些难，他也受过折磨了，所以皆大欢喜。我现在在讲什么？我现在讲耶稣不仅是代替我们，也代表我们。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每个人蒙恩，完全没有受苦，白白蒙恩。但从另外一个角度，那是只代替，那是真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是与基督同死、同埋葬、同复活，我们是在基督里。所以你生活中也有很多的苦难、很多的折磨、很多上帝的管教，你生活里面也有很多因着圣灵、因着信心跟基督相连而有的福气。所以上帝没有不公平，而你在完全恩典中的生活，你也很幸福地享受到上帝的祝福。从一个角度来讲，上帝也没有不公平，各位，你所有的罪也被处罚了，你所有的义也行了，你所有的罪被处罚了，是你在基督里被处罚，所有义你也行了，是你在基督里也行了。所以我们也行义，我们不是没有行为，虽然不完全，我们也是有。所以上帝对我们的赦免、上帝对我们的恩典、上帝对我们的称义都没有不公平，因为在基督里我们都承受了，我们也都做了。另外一方面，各位，耶稣被处罚，从代替我们来讲也不公平，但是他不是只有代替我们，也代表我们。 所以路德讲得很重哦。耶稣道成肉身，特别是在十字架的时候，他永远没有改变，他永远是真神，他永远是那圣洁善良的那位主。但路德也讲得很大胆，也很适合圣经。在十字架上，在道成肉身，主要是在十字架上，就某个阶段某个时间来讲，在十字架上那位除了是宇宙万物的主宰以外，路德说他也是全世界所有的罪犯、强奸犯、杀人犯、该死的那位的代表，以至于上帝对他的处罚也是真实的。对，这个经文不多，但一处就够。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其实不止这个地方，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21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各位，这句话如果不是圣经这样写，你想都不敢想，十字架上的那位义者，那位上帝的儿子，宇宙万物的主宰，也真真实实的是强奸犯、杀人犯、谋杀犯，是所有罪恶的化身。你但从来不敢这样想，如果圣经不这样讲，你不敢这样想。成为罪也不是成为罪的只是代表而已。他为什么成为罪？因为他如果不成为罪，如果不在某种意义上是我们难以了解又非常容易了解的，如果他不是罪，如果他不是所有罪恶的代表，上帝处罚他、击打他就不公平。所以这又是上帝不可思议的爱。我们为了爱人受委屈，我们为了爱人工作，我们爱别人，我们受很多委屈，这我们都愿意。各位，你愿意，你为了爱国、爱民、爱家，被人家侮辱、被人家羞辱，把粪便浇在你的身上，这你能忍受？你为了爱国、爱民、爱国家、爱人，你自己变成粪便，你愿意吗？不是粪便浇在你身上，是你变成粪便。各位，你为了爱国爱民被委屈，说你是汉奸，说你是妓女，这你愿意？你为了爱国爱民，你不是人家说你，你成为妓女，你成为汉奸，你愿意吗？不只是这里，他为我们成了贫穷，他本来富足，为我们成了贫穷，好像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跟这句话有点类似。加拉太书，他为我们受了咒诅，好像我们因他的咒诅成为祝福，也跟这句话相似。这个是代表，各位再一次说，代表和代替两个缺一不可。用一个介词来讲，就是为，在这里面我们得到救赎，这个救赎让我们生活中有力量，就是我们行出爱的能力。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对真理更多的认识、更多的明白、更多的遵行、更多的被感动。求主带领我们、感动我们，也谢谢你这样恩待我们。求主赦免我们的过犯，求主补足我们的不足。谢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